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懂心理调出好关系的节目，我是美味关系实验室的节目主持人江尚文，諮商心理师。今天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与大家碰面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分享的主题，叫做完美主义。大家听到这个名称应该不会太陌生啊，不管今天你是不是完美主义，大概你也可能会发现周遭有一些人是完美主义的人。那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跟完美主义的人相处会有些压力。是什么压力呢？这种压力就是说，他很完美主义，哇，他永远都表现得很好，我在他旁边呢永远都觉得自己很逊，这是一种感觉。或者是呢，他是完美主义者，可是他要求我也要跟他一样，这个事事有很高的标准，要追寻完美，追寻卓越。哇，那假如我没有办法像他的期待一样的话，他可能会指责我，会对我不满哦。哇，那这个话就会很挑战了，对不对？假如说父母是完美主义者，那孩子就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那就遭殃了。或者是伴侣当中有一方，是完美主义者，他的另外一个伴侣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好过。所以这都是一些所谓完美主义所导致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完美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有一个心理学公报，他们有一项研究指出，千禧世代的完美主义倾向较先前的世代大幅提升，可以说是最具完美主义倾向的世代。那什么是千禧世代？它指的是在西元1980年到2000年间的人，明显的就是生活在网络世代，你也可以说是网络世代或者是 Y 世代。那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可能就是当中的一些人，都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已经40岁50岁的人，都是属于这网络世代。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网络世代的人是完美主义倾向的世代呢？是因为有两位英国学者，他们是专门研究完美主义的重要心理学家，一位是 Paul Hewitt， 另外一个是 Golden Freight， 他们设计了一个量表叫做多项完美主义量表，然后他们就分析了，从1980年代晚期到2016年来自于美国、加拿大、英国的一些大学生，请他们来填这个量表。那有多少人呢？有4万多笔，哇，这个量非常的大。那四万多笔的资料呢，这两位学者就将完美主义，区分成三种类型，哪三种呢？大家可以听听看。第一种叫做自我导向型，意思是什么？就是对自己要求自己变得更加完美，叫自我导向型。另外一种叫做他人导向型，高标准的要求他人要表现完美。最后一种呢，叫做社会期待型，认为呢要符合社会的高度要求，要符合社会的期待，而且不只是期待，要用完美的方式去呈现。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假如有一个完美主义者，又是自我导向，又是他人导向，又是社会期待，那实在是太恐怖了。事事要求完美，事事要求他人完美，又要符合社会的期待，哇，压力非常的大。这样的人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身心疾病了。那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呢，在这三种完美主义类型得分呢，都比前一个世代高。自我导向型呢提升了 10%， 他人导向型呢提升了 16%， 社会导向型呢提升了最多有 30%。 所以不管是哪一型的，至少都提升了不少。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千禧世代的人是比较趋向于完美主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那这个学者他们认为，因为在欧美的文化，也可以说在二次大战以后呢，开始强调很多个人的竞争力或者是个人主义，然后另外呢，因为在这种竞争之下呢，父母也可能变得比较紧张，所以从小呢就会对小朋友有很多的要求。那在这种要求之下，小朋友也内化了父母的期待，不只会要求自己，也开始对自己有更高的期待，这完美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会出现。说到这里，我的感触蛮深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孩子是读小学，那我常常会去看他的功课，那我就发现说奇怪，他们现在功课其实并不困难。我问我的孩子，你觉得功课难吗？他说不困难，可是考试分数不一定很高。你说奇怪了，功课不难，考试为什么分数不会很高？因为现在考试，不是考难的，是考你细不细心。 所以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假如说今天要考试，要考你细不细心的话，那我们就要很小心很谨慎才能够拿到满分呢、啊。那这个可能就会促使孩子从小对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犯错，因为一犯错，哇，那个分数就差很多，也不一定差很多了，他可能粗心看错题目，一个不小心可能就错个几题，那也可能都是九十几分，也不错了。可是问题是他们班其他小朋友都很细心，每个都100分，所以班上有一半的同学都100分，你拿了92分，可能就是班上分数很低而且是倒数的，这感受就会很差。所以呢，现在的父母坦白说真的很焦虑，不只是在台湾地区，在大陆地区也是一样。我常常有时候会用这个网络的方式去跟一些大陆的父母去谈，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够焦虑，里面竞争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去了解这种全世界对于高学历的要求，希望孩子呢成龙成凤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呢，让这个千禧世代的孩子呢就变成比较容易去完美主义。那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阿德勒，他曾经说追求完美是促使人类不断发展自己的动力，这种需求呢能够带动个人的成就。所以阿德勒认为说人会有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不够完美，跟他人比较以后会觉得我不够好。阿德勒认为说这种不够好的一种动力呢会驱使我们去努力，那我个人也是相当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阿德勒说假如过度发挥，也就是过度的完美主义的话，那就会造成心理困扰。有一些学者认为完美主义有一些比较健康的完美主义，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健康的完美主义应该就是阿德勒所说的这一种超越自卑或超越自我的一种完美主义。既然有健康的完美主义，就有比较不健康或者是比较神经质的完美主义。那这种神经质的完美主义呢，就可能呢会给自己或给身边的人有过多的压力，这样的一种压力呢可能就会让自己很不快乐，就会变成是比较病态的一种状态。病态的完美主义者呢，他会给自己一种过高的目标，那在这种过高的目标之下，万一他没有达到他会怎么样？当然就失望嘛，所以会很挫折，他的人生呢很多时候可能大部分都是不快乐的。我曾经在前面几集的节目讲过关于这个拖延症的一个状况。其实拖延症的研究里面有一票人呢就是完美主义的人，这一类完美主义的人呢他们很容易拖延。为什么？你说奇怪，完美主义的人应该很认真啊，赶快把事情做完啊，为什么要拖延？因为完美主义的人呢，他们给自己设定了很高的目标，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怎么办？就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呢该做的没做，就拖到最后一刻做，然后把东西交出去的时候，老师呢给的分数不够好，老板认为你这次所提出的 project 不够满意，你会怎么样？你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个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说啊，那是因为我做的时间不够，要是我早一点开始呢，我一定可以拿到200%的分数，我的老板一定可以非常的满意，可是因为我太晚做了，所以当然就只有这样，变成一种自我合理化自己没有尽力或者是达到目标的一个理由。所以变成拖延会成为他设定目标没有达成的一个理由跟借口，所以很多完美主义者呢就会有拖延的毛病。假如你想对拖延的症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搜我们的节目，你只要打拖延，你就会发现我大概有讲了3-4集关于拖延的东西，大家就可以去听听看。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病态或过分的完美主义会使人追求一种过高而且无法实现的目标，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会带来极大的痛苦。那我们刚刚讲过大概有三大类的完美主义嘛，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他有这种倾向的人呢，往往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跟要求，有追求完美的动力的来源是自己，他的动机是追求成功。那假如这个动机追求成功，这个目标又不会设得太离谱的话，因为往往他们就真的能够成功，那他们就可以从这个成功里面获得成就感，然后再设定下一个目标。所以健康的完美主义者的目标不要设太大，他就不会因为这个目标没有达到而觉得困扰。那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者呢，他可能对别人有一种过高或不真实的期待，期待别人完美无缺，因此他会怎么样？他可能很难接受他人的错误和不符合自己期待的表现。有这种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者旁边的人呢就会活得很辛苦。所以我猜这样的人呢可能朋友不多，假如你是他的伴侣或者是你他的孩子，那你可能就会很辛苦了。 这样的人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他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被别人重视，他可能会觉得很孤单啊，甚至他可能会很容易去苛责别人，甚至会愤世嫉俗，为什么大家都不符合我的期待啊？其实不是，而是自己对他人的期望太高了。另外一种就是社会期许的完美主义者，他的自我价值取决于他人的标准和对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会很努力的去满足别人对自己的要求跟期待，唯恐怕别人对他失望。哇，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压力很大，对不对？很怕别人对他失望，所以他常常会怎么样呢？讨好别人，想尽办法不能犯错，绝对不会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缺点，而且最严重的是当错误来的时候，他会逃避而不去承认错误。他的焦点呢，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呢，就是在避免失败，避免让别人看到他的弱点。其实有这种完美主义者，他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他在别人的面前都必须是光鲜亮丽，压力非常的大。那这样的人呢，可能大部分也都不会是太乐观的人，可能比较倾向于悲观的人。大家有机会去听听看，我有一集也是讲所谓的防卫型悲观，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避免错误，而不是追寻成功。好，大家再听一次哦，他们的人生目标大部分都是避免错误，而不是追寻成功。他们会比较焦虑，比较忧郁一点，他们会很紧张，因为怕犯错。所以在这种社会期许的完美主义者太高的话，他们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因此呢，通常我们在这一个心理諮商里面，这种社会要求型的完美主义，他们常常很多的问题可能是焦虑、忧虑、社交恐惧症，甚至严重一点就会到自杀。那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有没有，他们很多时候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甚至厌食希望自己瘦一点然后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心理现象这个可能都是跟这个追寻完美主义，期待别人看他是很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关系的。所以以上这三种完美主义者，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是不是有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我身边的人有某一种的一种状况。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量表，叫做多项完美主义量表。那因为这个量表我实在是没办法找到它的原版，但是我有看到有一个作者叫做林妍希，他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将这个量表写出来。那我可以把这十二题呢可以念给大家听听看大家看看自己的分数是什么样，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第一题就是，我会为自己设定高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会让我很沮丧。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高目标还没达到会很沮丧。第二个，我很喜欢呢精准掌握，让事情依照计划进行，常常很 control 很自律。第三个，我经常为了想做到更完美的事情而延后完成的时间这个我常常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他是艺术家，他是设计师甚至他是建筑的设计图，他常常就画到最后一刻，总觉得自己画的不够好，这就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一种状态。第四题，我会反复回想已经处理的事情有没有出差错，或者是很担心交出去的报告哪里没有写好。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呢，反复的 check， 总怕做不好，这很在意他人的眼光了。第五题，我觉得人定胜天，人只要努力，没有达不到的目标。第六题，我不能忍受别人的错误或瑕疵这个就是很明显要求别人符合他的期待。第七题，我因为不放心别人做的事情而经常自己跳下来做。哇，这个我常听到很多的主管呢来跟我諮商的时候说，我好累哦。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累我的暑假做不好我都要去帮他的忙。我说为什么你不让他做呢？他就做不好他做完以后我还是要再做一次。我就说那你干嘛请这个员工呢？他说没办法其实重点不是真的这个员工做不好，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完美主义，他不放心啊。第八题，如果没有人达到我的期待，我会很失望甚至生气这个很多这很多的父母是这样对于孩子的管教，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九题，我担心犯错，我一旦犯错就代表我不好。我常常在諮商里面常常会跟我的案主呢去澄清这件事情，人都会犯错，犯错是代表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可是不等于你不好。 那我们华人呢，常常就会把行为跟这个人呢绑在一起啊，你做错事了就代表你是个坏人，不一定嘛，对不对？他做错这件事情不代表他没做别的好事啊，所以事情的好坏不能等于这个人的好坏。第十个，我很在意别人的评价，我力求完美以符合别人的期待，哦，这个压力就会很大。那别人期待很高，你做不到，你该怎么办呢？往往就可能变成讨好，或者是变成很焦虑。第十一题，达不到别人的期待会让我很沮丧。十二题，我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新的挑战啊，这就是我刚刚说一些比较悲观的人，他们怕失败，所以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不要失败，用避免失败来追求成功啊，他们是比较悲观，比较担心一点啊。这一到十二题啊，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啊。那假如每一题是一分，那你有得到六分以上的话，你就有可能是完美主义的倾向哦。一到四题呢，是与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有关。五到八题是跟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有关，九到十二题是社会期待的完美主义。那大家可以去看看你是哪一些题目你有打勾勾。假如你发现自己有过度完美主义的倾向，也不要担心。为什么呢？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会跟大家去讲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过高的完美主义。但是假如你有一点点完美主义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就像阿德勒说的，你看到自己的不完美，那你会想办法去克服，去超越，这叫做超越自卑，反而会让自己更加成长。或许一点点的完美主义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动力去让我们的生命去成长，但是太过分的完美主义反而会造成对自己的伤害。那我们下一集呢，就会跟大家去分享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一些过分的完美主义。有一句话呢，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完美主义是迷人的毒药，小心为了追求尽善尽美而陷入了负面耗能的回圈，可能会让自己离幸福更远。那我们希望今天节目呢，能够给大家一个美好的资讯啊，也谢谢您的收听，那您的分享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拜拜。